教对神通异能看法如何？
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，凡夫可以得到五通，出世的圣人有六通，佛有三明六通。所谓五通，第一是能知过去事，叫宿命通；第二，能知未来事及现在的远处和细微处，叫天眼通。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，凡夫可以得到五通，出世的圣人有六通，佛有三明六通。所谓五通，第一是能知过去事，叫宿命通；第二，能知未来事及现在的远处和细微处，叫天眼通；第三，能够知道他人的心念活动，叫做他心通；第四，能用耳朵听无远弗届的声音，叫天耳通；第五，能够飞行自在，有无变化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瞬息千里，取物如探囊等，这叫做神足通。这是由于功力的深浅，使得所达到范围的大小和保持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，是属于有为有漏有执着的，跟解脱道无关，当然也不是菩萨道。所以圣人必须令得漏尽通。所谓漏尽，就是去我执而证涅槃，小圣就是阿罗汉，大圣是初地乃至七地以上的菩萨。只有佛得三明，就是六通之中的天眼、宿命、漏尽的三通，称为明。那是因为只有佛的神通力是彻底究竟圆满无碍，是度众生的方便，不是异能异术的表现。一般外道得到了一些神鬼的感应，能够差遣鬼神，或是被鬼神所差遣，就以为得到了三明六通，这是非常幼稚和危险的事。神通有一定的修法，有的是以习定而发通，有的是以持咒而发通的。修定得通，首先是注意力集中，心力增强，用心念把自己身体的官能接通宇宙的磁力和电波，再对于波长的选择性和接收力的训练沟通到达某一种程度，自然产生神通的功用。这都是在物质范围之内，没有物质的条件，神通就没有办法表现，也就无从训练。所以以基础的道理来说，唯物论者也能够练成神通的。关于用咒力达成神通的目的，则是以特定的某一种或是某几种咒语来感通鬼神或差遣鬼神，被鬼神所意识或是意识鬼神。咒的力量我们在另一篇中已经介绍，是代表特定鬼神的符号和威力，所以有感应特定鬼神的作用。神通和咒力在比较之下，神通如果在定力退失的情况下，那么通力也会退失；而咒力如果在鬼神远离了或是犯了禁忌的情况下，通力也会退失的。鬼神的力量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现，一种是附在于人的神经官能而出现，另一种是从耳根的耳语得到消息。附在式的神通和传话式的神通， 实际是属于感应的范围，还没有达到神通的程度。可是附在世的感应很容易被以为是他们自己修成的神通，因为他们不自觉有鬼神附体的感受。因为神通不能违背因果，不能改变继承的事实，只能够预先得到消息，或是从远距离得到消息，而做暂时的回避和阻挡。神通也是自然现象之一，它不能跟自然的规律相违背，所以好显神通的人，除了显意惑众之外，无视的大局，没有能力去改变它，对于混乱的社会没有好处，对于彷徨的人心没有帮助。反而沉迷在神通现象越深的人，脱离正常的生活就越远。因此佛世时代，佛不许弟子滥用神通，阿罗汉的弟子们也并不是都有神通的。相反的，如果用神通，虽然能够在当时来感化众生，却不能够做到长久的摄化众生。而且善用神通，像是比丘里头的大目犍连，比丘尼之中的莲花色，分别是罗汉罗汉尼的神通第一。结果大目犍连死在路障外道的乱棒之下，莲花色死在提婆达多的铁拳之下。所以历代祖师从印度到中国使用神通来传播佛教的不多，甚至可以说很少。这些人如果在使用神通之后，大概会离开当地，或者是舍报往生他界。如果常常显神通而不收敛的话，必然会遭到杀身之祸、枉死之灾和凶死之难，舍寿于非时，也就是在不该死的时候却死了。这都是由于违背因果、抗拒自然的结果。像大家都知道的，西藏它是高原地区，崇山峻岭之中，潜修密行、苦修禅定、精炼神通的人士不少。其中有的人能够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，以飞剑杀人于千里之外。可是西藏的佛教史上也有过几次的法难，也就是佛法遭受恶王的摧毁和消灭的时候，神通就失效。又据说台湾本岛现在也有不少已经得到所谓三明六通的异能之士，可是台湾本岛几乎是年年都有台风、地震、水患以及扰乱大众安宁的黑社会流氓、地痞、强盗、土匪。那些具有神通的人士为什么变成了无能无力而不闻不问呢？可见得业力不可思议，共业和别业该受的仍然要受。迷信鬼神的神通救济，只有增加更多的困扰，损失更多的财产，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怪力乱神是孔子所不与、逝者所不取。在今天社会文明、知识普遍的时代，凡事应该以正信的佛法，从事于智慧的开发和努力，不应该迷信所谓神通的奇迹，因为那实际上不过是鬼神现象的幻术罢了。